我常对各位讲啊，一切是考验，我们在多生多劫呀，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业，不知道和哪一位呀有什么因果，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呀就会很多的问题发生，很多不如意的问题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切是考验，看我怎么办，看看我自己怎么办，不是看儿怎么办看儿是往外看了一切是考验，看儿怎么办，对景绕不实，须再从头练。这是一切课是考验，看你怎么办，看你自己怎么办，对景绕不实，须再从头练。一切是考验，看他怎么办，你要明白他了，也就不会埋怨他了，对景绕不实，须再从头练。这几句话呀都是反求诸己的话，你不要看你我他你我他你要学那个菩萨，菩萨的形状是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不论他人，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你常常有个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我要教化众生，感化不动众生，众生啊是我的德行不够，我的德行要圆满了，能万德庄严呢，没有不被我所化，我化不了就是德性还没有万德庄严。这样一想就不会向外持求了，不会到外边去找，这叫我真正的回光返照，反求诸己，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理人达反其境，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咱们要能这样子不要说圣贤呢，就是佛菩萨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就达到他们的果位了爱人不亲，反其人，反其人，你要回光返照，看看我这个用仁爱人这个心够不够。治人不治，反其治，好像我做师父的教化徒弟，徒弟不听我要回光返照，我这个做师父的是不够德行吧，所以这个徒弟才出叛徒不听话这反其志，理人不达反其境你对人行个礼，人家也不睬你忘都不忘你，你要反求诸己，看看我是不是很恭敬的向人行礼理人不达反其境，行有不得，你所行所作脚得呀不对的地方，不得就是不怎么好，不圆满皆反求诸己，都要自己返回来看看自己对不对。祝大师把这个衣钵传给六祖，五祖继承四祖的道统，所以在唐高宗以皇帝的尊严要请他到宫廷去供养，那么很多次他也不接受，到宫廷里头去受供养。那么因为 这样自尊不随随便便接受邀请，于是乎啊，唐高宗啊就把宫廷里头的最珍贵的药品和最珍贵的宝贝叫使臣呢送给他去供养他，可是五祖大师也不拿这个珍贵的药品和这个宝贵的东西，就啊生大我慢，生大执着，他没有这些个心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啊把所有的珠宝药材又啊给散给大家，于是乎嘛他就入灭了。这是由这个摩诃迦摄到菩提达摩第二十八代祖师到中国这个第五代的祖师大概的形状是像以上啊所说的。至于六祖大师，他名字啊叫慧能，他的父亲呢姓卢，是啊广东新州的百姓，也就是乡下人。他祖籍呢是范阳，范阳啊大约是这个中国的北方，他原来祖籍是北方。那么迁移到啊岭南做新州的百姓，父亲的名字就叫邢涛，母亲呢是李氏。他父亲的家里很贫寒的，所以六祖大师也没有钱念书。他生在唐朝贞观时代，在贞观十二年，那一年是戊戌，岁次戊戌，二月初八日子时他生。按照六祖大师的这个八字来断，他生在这个戊戌年呢，是在中国的十二属是属狗，那么这个年上他占着修罗，因为他占修罗，所以啊这一生啊受了很多坎坷逆境。为什么他受这样的折磨锻炼的，就因为啊他生在那个年上很刚强的，很有主意的，可是月上呢它很有仙缘，日上和时上呢都是有佛缘，所以啊它这个按照八字来讲非常好，可是就年轻的时候啊要受点呢折磨。这个二月初八子时他生的时候，这个毫光啊变空，这个序文上说腾空啊，我想这个腾空啊是这个字不太恰，应该变空，毫光啊变满虚空了。在他出生这个地方啊一般人都见到毫光变空，异象满始，这个 有一股异香，这个异香呢也不是檀香也不是沉香，人间呢是没有的一股香，所以叫异香啊，人间不能常见的这种香。这就是啊，在六祖大师出生的时候，这一切护法善神天龙八部都来拥护他，都来拥护他，所以啊这虚空才有好果，异香满室，这股异香啊，其很奇特的这种香味，人间没有的这种香味满室。这一年生出来了，第二天就有两位异僧，这异僧呢也就是凡僧，也就是啊在我们中国不常见的僧啊，可以说是啊这个还印度的装束，像印度人的样子，可是呢他也会说中国话，就对啊这个卢老居士邢涛啊就说了，说这个昨天晚间你生了儿子，所以我们特意啊专为他来呀、安一个名字，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就叫啊上会下能。父亲就问了，说这个为什么叫慧能呢？这个义僧就答复说，说这个慧啊是以法慧思所有的众生，能呢就是能做佛事。说完这话就从他家里走出去了，走出他们跟出去一看也没有呢，不知所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生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六祖大师出生之后啊，不吃母乳，不啊吃着母亲的奶，那么有人就说啊，就是他每一天晚间呢遇神人灌以甘露，这个遇字啊我想他是啊这个用的不太恰，可以改啊每一天晚间有神人，这个遇是他走路遇着的啊，碰着了，这叫遇。你现在没有走路啊，六祖大师刚出生他不能走路也不能到外边去，怎么会遇呀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晚间有神人灌以甘露，因为灌以甘露，所以他不知不觉天天就长大起来。既长年24岁，闻经悟道，往黄梅求印证，在不知不觉这个六祖大师啊就长了24岁，在24岁这期这个时期啊，从小就各处去啊斩柴来卖柴来维持生活。你们各位想一想，六祖大师生有异禀，上下要做樵夫斩柴来卖柴维持生活他应该样样都充足，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啊去斩柴去，可是他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过这个贫寒的生活能以自给自足，能以自强不息，那么锻炼他这个身体健康，成为一个法器， 俺们根性是不是有六祖那么样的深厚，俺们修行样样现成，都想不劳而怀啊，这么能得到能得达到我们的目的吗？我们的根性不入六祖，我们的智慧不入六祖，我们一切一切都不能啊和六祖大师来比，我们就好逸恶劳啊，也不啊认真用功，这真是啊自甘堕落。六祖大师他不吃母乳啊，为什么不吃母乳呢？我想他保持他清净，没有这个后天这种的染污，没有这种的这个生欲念的这种东西，就是母乳也都是生欲。哎，现在我们喝牛奶，这牛奶更是生欲的。六祖大师连母乳都不饮，我们想一想，我们喝牛奶啊，自己给自己辩护，说我啊怕不健康。六祖大师有神人灌以甘露，这甘露四十二手眼里头有一甘露手，这甘露啊就是水，以水来滋润的它。这甘露能除人的饥渴，能令人饱满，能令人呢除去一切的烦恼。所以六祖大师在如普的时候，他就和人呢不一样，人家的是人家用的东西他不用，可以呀、说是在母腹里就是个吃斋的，出母腹之后更是吃斋，这可想而知。六祖大师这种课奇特的地方太多了，咱们想一想，咱们是不是要比六祖大师更要勤劳，更要用？六祖大师五祖见着他还是叫他去劳作，去种米，一边种米一边用功。所以我们用功的人行住坐卧都应该啊在用功。
六祖大师他既然年长24岁，这是啊已观的时候，可是他还仍然是斩柴卖柴。有一天他卖柴呀、到一个客人的家里，能把钱呢收回来，就听见有人在旁边诵经，读诵经典，读诵经典，他听见呢这个念经念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赫然开悟。这个佛教里头开悟虽然是自己开悟，也要有传承，有人给他印证，不能自己冒冒失失说我已经开了悟了，我已经得到什么什么了，这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经过善知识给认可了。印所谓认可，就是承认他开悟了。因为佛教里注重传承，传承就是你会什么法，要有人呢给你证明是哪一位传给你的， 传给你这个师父要负完全责任的，不是冒充的。所以六祖大师虽然自己开悟了，他还要去啊往修这个善知识来给他印证。他知道啊，这客人所读的是《金刚经》，那么问《金刚经》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呢？这客人就告诉他，是从啊湖北黄梅啊双峰山啊，也叫东山禅寺。在那个地方请来的，在这时候他明白了，他就想到湖北去这个求法，印证他所见的是正确不正确。但是他没有钱，又有啊老母在堂，这怎么办？可是当时啊，就有一位护法居士，也是往昔啊和六祖大师有大因缘，所以啊，就仗义给他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当时啊很好用的，那么够他母亲呢安家的费用。他把事情料理完毕之后，于是乎啊就到黄梅那个地方去求法。等到五祖一见着六祖大师的时候，就认识他是法器，法门的龙象。认识他，他们也不动声色的叫他去到队房里呀、炸这个队。所以六祖大师啊，这队的时候，也有一块石头是坠腰石，他腰上啊拴一块石头，帮着他来种米，因为这个石头是重的，那么能帮助他这个力量，所以那块石头就叫坠腰石。在那种米种了八个月，也没和任何人讲过话，也没有啊和任何人拉过关系，就是在那儿啊勤劳工苦做啊。有一天六祖五祖啊就问他，米都做好了没有？他说米啊做好了很久了，米已熟矣。于是乎五祖嘛就把这个衣钵信物传给他了。传给他当时因为是单传直指，单传直指啊从摩诃迦摄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单传直指。因为这个在中国风许啊，什么事情他都想争，就修道嘛得到这个祖师位也想争，想争呢五祖大师传给他这个衣钵，令他少龙佛种做第六代的祖师。这时候 是这个龙朔元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辛酉，辛酉岁也。等他接法之后，五祖啊叫他赶快啊离开这个道场，不离开恐怕有人呢和他争夺这个祖师的位，所以就告诉他说：“一为正端，直汝勿传。”说这个一啊，这个衣钵呀，是大家要争的一个东西。从你这儿啊，以后就不传这个衣钵了，传法不传衣。六祖大师啊，于是乎就连夜走了。连夜走了。五祖啊就也不见人几天，大家就要求啊见的，要求他传法给大家。五祖就说：“法已难行矣，说法已经往南走去了。”于是乎嘛，这个陈秀率的一班人呢、啊，就追这个六祖，连夜追，连夜追。当时啊，就有一个做大将军的，他有飞毛腿，跑得特别快，跑得特别快啊。六祖大师虽然连夜走的，也没有走多远，于是乎就被这个慧明禅师追上。慧明禅师看见这个衣钵呀，六祖放到一个石头上，慧明到那儿就抢这个衣钵，可是拿不动。他虽然有很大的力量，可是拿不动这个衣钵。那么这时候他知道啊，这不是抢的东西。于是乎啊，就对六祖大师说：“仁者，仁者，我为法来，非为衣来。说我这为这个法而来，不是为衣钵而来。”于是乎啊，六祖大师就传给他法。他还呀追问说：“上来。”仁者所说对我说的密语密意之外，仍有秘密者乎？六祖大师就说：“密在汝不焉呢、说密啊在你自己那儿，不在我这儿，你要好好修行了。”这是啊南归隐遁十六年啊，南归啊就向广东来了。这十六年的期间，六祖大师就专门呢修行，培养啊这种福德和智慧，和打猎的人在一起啊，所谓和光混虚啊，和其光，同其尘，戳其锐，解其分。在当时六祖大师啊已经开悟，有五祖给他证明，传给他这个祖师这个位置，可是他不啊到处自我宣传啊，到处啊令人知道他是一个开悟的祖师，他没有向任何人呢说过。在这十六年和打猎的人在一起过生活，那么每一天所吃的是肉边菜，所做的是放生的工作，那么他看哪一个 或者呀飞禽，或者走兽，如果他能自己跑得动的飞得起来的，他都把他们又放开他，令他不遭这个屠宰之苦。这就是啊行菩萨道培福培慧的一个地方。所以才说人呢时时行方便，处处记因功，不需要铜钱和财宝，你只要力量能做到的你就做，这就是修福修慧的一个方法。在猎人队里呀、韬光晦迹，藏器待时，是经过16年，到这个宜凤元年，这都是唐朝的时候，正月初八丙子这一天，他在广州啊光孝寺遇到这个印宗法师，气论玄奥，气啊就是互相来盘问，你问问他，他问问你，玄奥就是啊风帆之变，有人就说是风动，有人又说是幡动，六祖大师啊出来就说这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法师看见一个在家的居士居然呢能说出这样究竟的道理，能直指人心，这种的微妙不可思议的理论，知道六祖大师是一位非常人，于是乎嘛就下座请他到方丈里去问他的来历。六祖大师这个时候也就啊直截了当，单刀直入，承认自己是五祖亲传此法的第六代祖。这个时候印宗法师拿头便拜，知道啊现在是遇着啊祖师了，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可是印宗法师也非常贺他大度，不拘形骸，那么就请六祖大师上座啊来顶礼。就在这个正月十五就普惠寺中就是召集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佛教的四众弟子一起聚会，为师之法呀就为这个六祖大师落法了。据说现在光孝寺还有六祖大师的头发在那儿， 等到二月初八这一天，又啊祭诸明德，祭啊就是召祭，诸就是很多的，明就是有德行、有名望的，有名望、有德行的这些个大德高僧，当时的给六祖大师授具足戒。在当时西京有个智光律师做六祖大师的授戒师，苏州有个慧净律师做六祖大师的结摩和尚，荆州有个通英律师做六祖的教授和尚，中天竺有七多罗律师为六祖大师啊说戒，西国有密多三藏为大师来正戒。这个戒坛是在宋朝的求诺跋陀罗三藏尊者他创建的，他创建完了之后就立成一个碑，他说后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啊。那么这个六祖大师就也在这个戒坛受戒。又有这个梁天监的元年，有智药三藏尊者，他从印度啊坐船经过南海到曹溪这个地方啊，到曹溪这个地方他就捧起这个水来喝，他一喝这个水他说哎，这个水和印度那个宝林山那个水是一样的味道啊，所以他说啊，就在那儿啊，在印度他在那儿找这个圣处，找这个潮汐的源流啊，那个发源的地方，他说这地方一定可以建立道场，他说就带着一棵菩提树啊就种到这个戒坛旁边了，他说他预先呢留着一个预言呢，就说170年后啊有肉身菩萨在此树下，在这个菩提树下开眼上乘开眼上乘的这个佛法，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说这个真正是传佛以心印心这个法门呢，正法眼藏的法主。六祖大师受戒之后，和这个四众弟子说法开始，这个甘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呢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心法，他所行所作都是求诺跋陀罗三藏 预先所说的，和这个智要三藏所说的丝毫都不错。那么四方石子云际而来的不知有多少。到这个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六祖大师就辞别所有的这些个信众，要回到潮汐宝林山去。这时候这个印宗法师带领着这个学者来欢送六祖大师到宝林山到这个潮汐宝林山这个地方，有千余人，一千多人欢送他。这时候又有这个荆州的通英律师也率领了学人有数百人，这个同这个六祖大师在一起衣食而住，就是都依靠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到了宝林山潮汐这个地方，看见所住的房舍寮房很少，也都残缺破坏，不能住太多人，所以他就要把它扩大了，扩大了它。于是乎就走到这个李仁陈雅仙，李仁就是南华寺那个地方的乡下这个人，去见这个陈雅仙。这个陈雅仙说了，说老僧我想找一块坐居之地不知你能不能舍。陈雅仙说，你坐居有多大呢你坐居有几许阔六祖大师就把坐居给他看他说这好办你只要坐居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有问题雅仙为然，雅仙就答应了。六祖大师说，你答应了，那好，就要这么一个坐居的地方了于是乎把这个居一打开遍照这个南华这个四境这个面积我也不确实知道有多大，总而言之四大天王都现身了，站在四方陈雅仙一看这样情形就说，我知道和尚你的法力无边，好了，说我的高祖坟墓在这个地方，希望你以后建造寺庙还保留我这个坟墓，那么其余的地方我都舍了，我都布施出来。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你们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六祖大师至画一个坐居的地方，以后居然他这个居啊就长得那么大，遮盖四境，这是不是一个欺骗呢？啊，好像这个地藏王菩萨画九华山，听说也是这样子。那么在佛教的祖师啊，菩萨啊，也游戏人间啊，这好像啊有一种赌博的性质。和人说这样子又不这样子，我有点呢不敢同意这种的法力。我不知道你们的各位看法是如何，我们大家要互相研究研究，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说一说啊。这个祖师啊菩萨啊，为什么他说那么一个坐居的地方啊，一展开居遮了那么多的地方啊，你们各位来啊，咱们共同研究研究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这个六祖大师向陈也雅先化缘，化缘他出家人应该不打网语啊，他拿出那个居就那么坐的那么一个地方，敢一打开了呢，就把这个南华寺呢几十里都给盖住了，盖到四境。那个四大天王现身啊，在那个四方啊那坐镇，所以有这样的情形。说是地藏菩萨也是像那个敏公化缘，也是用那个居一照就把那个九华山都给照住了啊，照的全九华山都是成了那个坐居的底下的土地了，坐居本来呀是你们都看见了，那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啊，方圆连一丈也没有，可是他被他打开，遮盖的几十里路，那么大一个面积，我认为这个祖师啊，不应该打这个大网语啊。这是我的意思，我的看法，你们各位看法是怎么样？方才呢这位啊这个居士说是大要六祖大师和陈亚谦有缘，叫他多种福田，所以啊就向他画大缘，那么我随时我也就这个智慧啊就来了，我说我要向你画小圆，你种不种福田？他说他种，那么种的这个福田是多大我不知道，那么等到将来就不要写出来像这个六祖大师用居照出这样这么大一个地方，这个万佛城呢，这个面积也是500多英亩啊，也是不小的一个地方啊。可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我这个居啊，我也没有居，也不能照这么多的地方。你们说这怎么办？这个我又要考试考试你们。我讲这个《法宝坛经序》啊，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其中有哪一位能把这个我讲过的能不能背得出，要能背得出啊请上来背一背，那就算你们好像六祖大师展居了似的，你们要能给我背得出，我认为你们也会展居了，你要背不出你们都还应该学一学展怎么样展居。永远要上来背的，有人说我会了，但是我不愿意啊出风头，你不愿意出风头，可以愿意出雨，可以出雨头，不会哭。 crying， 因为你背不出来就给 crying 了。这么多人里头一个也没有能背得出的啊，出家人在家人都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序背出的啊，这一关要过了啊，那不错的。嗯，你能怎么能背不背啊，那将来你就该愚痴了。哎，从那个大师名慧能，哎，富卢氏，慧兴涛，啊，母李氏，背起来，看看能背多少。原来你们都是还给我了，我 OK， 你们真是没有贪心呢。在陈雅仙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啊，知道六祖大师啊是法力无边的一个人，所以啊他就对六祖说，我知道啊和尚你是法力无边的，但我这个高祖啊的坟墓埋在这个地方了，我希望你以后啊建塔的时候，就建造道场的时候，把这个我祖先的坟墓给保留着，不破坏。其他的地方啊，我完全舍给，这个你来建筑道场，啊。可是这个地方啊，是生龙白象的来脉。啊，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啊，就这个地的地势啊，你不可以动它，你可以啊，把天上啊上边平可以，地下不可以平，因为你一平啊，就把这种风脉就破坏了。六祖大师听他这样说，也就答应他，所以在以后啊。建立这个道场的时候，都照着陈亚仙呢所说的这个话来做，保留他的高祖的坟墓，没有破坏，也这个在地下他是做的梯形的，没有什么破坏地理的这个感神这个，所以一切都照着陈亚仙所说的这个话来做。现在呢，这个宝林山那儿啊，有南华寺，最近呢，听说南华寺这个维音呢，那个方丈维音也圆寂了，那位维音。我在40多年以前呢，在南华寺和他很熟的，他是那时候在课堂当知客，是广东人。我刚一到南华寺啊，我问他什么事情啊，他讲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啊，问他有没有什么，他说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谋，啊。那么会议大要是没有，就是那有无的那个无字的别音，所以这个老通参呢听说最近也圆寂了，那么希望在我们这儿也给他立一个牌位，立一个往生的牌位，他这个名字叫知果，名字叫维音，字是知果，就和夏威夷啊那个知定法师他们都是师兄弟。知定法师呢名字叫微妙，字叫知定，他们这个维音呢他名字叫维音，字叫知果。在老和尚的后人里边呢，他还算一个修行人。这是我在南华寺见到的。
这个陈亚仙这个墓呢，现在还是在那个六祖殿前边东南角啊，那个墙那地方，那地方有一块碑啊，叫陈亚仙之墓，啊，那个坟墓还保留着呢。那么六祖大师当时啊，在这个宝林山各处游览呢、啊，就到每一个那个觉得那个特别好的地方，他就在那儿休息休息。那么有的，有一个时候啊，这个外道去把这个南华寺都给烧了，想把六祖大师置之死地，就放火了烧山。把南华寺和那个山都给点着了，烧火，啊，六祖大师啊，在那个山上，坐到石头洞里头，那个石头洞啊，就能坐一个人的地方，那么结果也没烧死，啊，那么一般的外道以为这回一定把这个六祖大师给烧死，你看，身为祖师也就啊，有这么多不同的因缘，有啊。一些个外道啊，想要来伤害他。那么当时啊，神秀有一些个不听话的徒众，神秀啊有一些个徒弟啊，不听神秀的话，就想啊把祖师位抢给他师父啊，也到南华寺、啊、对六祖大师不利，也想危害、啊、六祖大师。那么不单呢、啊、活着。这有人要伤害六祖，六祖大师啊，圆寂之后，还有人呢，去要请他的头啊回去供养啊，所以韩国就来一个金大杯，想要请他头啊回去供养，这都是啊祖师以祖师的德行啊智慧，尚且有这种的。灾难呢发生，所以我们后人呀修行啊，不要怕一切的困苦艰难，要啊向前去弘扬佛法。在当时啊，神秀大师，因为他做寄送啊，六祖大师认为他没有合格啊，他也。愤愤不平的，一定是啊，在言语之间就表露过啊不满意啊的地方，所以在他的途中听见他这种的理论呢、啊，所以就要去抢这个衣钵回来呀、啊，给他师父。以六祖大师的德行，神秀大师的修行，本来不应该发生冲突，可是啊，这个徒众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出来一些个矛盾的问题来啊，这都是啊阴错阳差，也是啊佛教在这个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啊，一种污点，所以啊，没有发展的那么快。所谓好事多磨。那么这样子啊，看来在唐朝的时候就是这样，难怪啊，现在的。这个佛门里头互相勾心斗角，互相啊入主出奴，入府出屋，入者府之，出者屋之。以前是啊，在这个旁门外道啊，和佛教是互相啊，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府之，出者屋之，那么互相是非呀、啊。那么现在到今天。就在佛教里边就啊常常发生啊这个问题，都互相啊这么摧残，你啊想我死，我想你亡的，这么势不两立的这么样。所以这个末法时代啊就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亡互相呢唯利是图。为什么这么争呢？这个人就是把这个利欲啊看得太重了，
把这个钱权力看得太重了，把这个道义啊都忘了，把这个互相尊重的这种德行啊都忘了。所以这是现在佛教很可悲哀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身为佛教徒一定啊不要做佛教里一套一个虫子啊，做一个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的这一类的佛教徒。我们要消啊这个性尽人极参天地，心同日月绕阳春。性尽人极，你尽人性尽己性，又能尽物性。所谓尽性啊，明理就尽性啊，你能尽性就能立命啊。所以啊，那个也就是明德心民，止于至善啊，止于至善就到那个最好的地方啊。也是啊，你能以啊尽人性至明白对方了，尽己性也明白自己了，并能尽物性。天地间呢，万事万物没有不是在说法的，没有不是在啊演说妙法呢。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沙一尘，都是啊这个地义地的表现。你要能会得啊，就是百草头上祖师意啊，你要会不得啊，那就是啊净白乌龙净白乌龙啊以为是有妙计。所以嘛，我们要明白了啊，就不要做糊涂人。你要糊涂人呢，想明白也是不容易的啊，互相争啊，互相夺啊，这都是一般世俗人呢所有的。那么我们修道的人呢，不应该见利忘义，不应该啊背道而驰。你不应该啊不顾道德呀、啊、仁义去这个一意孤行。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意得到的事情，我不要加到旁人身上。我自己不愿意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要给旁人呢？啊，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不要学那个妖魔鬼怪那个邪说，说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啊，不要这样子，这样呢，这是邪说，这是不正确的思想。啊，那么又有说交往过正，交往不应该过正，可是他说交往必须过正，这都是邪说。所以邪说就是差之一字，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咱们现在在万佛城呢，我们要学尽量吃亏忍耐，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要回光返照啊，要想啊、哦、这是我的德行不够，感化不动他。或者啊，在往昔的期间，我对他也是有这样的行为啊。或者你想，这真正是我的善知识啊，他是想我好，要不想我好，他为什么说我坏呢？我坏与他没有关系啊。啊，他说我坏，那么是想我在外好了做。所以这样一想啊，无论顺逆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我们切记不要见利忘义啊，见着利益了就把那个治世之一就忘了啊，要做一些个颠倒啊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性尽人极参天地。参天地就是与天地合而为三，天地人就是三，那个参天地就是那个当三字讲。心同日月，心呢像那个日月那么光明，绕阳春，总是在春天的时候能照耀万物，万物啊 得到它的阳光的生长，那个心要像日月那么光明，不要有一些黑暗，不要进一些妒忌障碍啊，嗔恨啊，满箱子都是那些个比什么都臭那些个东西。那么在今天，谁也自己知道自己比不了六祖。那么既然比不了六祖，所以俺们受的苦啊，应该比六祖更多一点。六祖尚且啊有千磨万难来呀、考验他，来呀、成就他，来帮助他。咱们如果遇到逆的环境，不能逆来顺受，那怎么能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所以我们要啊，人人抱定宗旨啊，逆来顺受啊，毁誉不动心。咱们要能这样子，六祖大师能降龙伏虎，咱们也能降龙伏虎啊。我们对人啊不发脾气，这可以说是啊把龙就降住了。什么叫龙呢？就是我们发起脾气来，就已像一条龙那么不可思议的，那么样啊，能隐能显，能大能小啊。这个脾气像一条龙啊，就是它忽然就来了，忽然又没有了，你找不着一个根。啊，它的变化无穷。什么叫虎呢？就是什么生怒气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啊，就等于老虎啊，那么大的力量，是无名火老虎神，这是前生的罪孽根。你前生的罪孽啊重啊，今生你这个就好生怒气啊，生怒气好就有一些个问题就发生了。你要不生怒气，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的。所以你能以啊不发脾气不生气，这就是降龙伏虎的办法啊，不动肝火那就是降龙了啊，你不生烦恼啊，那也就是伏虎了。所以啊啊，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亲。咱们要有德行啊，不要说人，那鬼神呢，都是对你都是恭敬的。